死去，明天世界是否会在意你梦里，何时还会有我。
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被巨大的预算充斥，你的这样一个落差还存在，因为你还够穷，但是你踮起脚尖点了，你勇敢的点了，很多人是没有这个勇气的。我又在合理化感性决策了。我不是发那个票圈吗？我说 A 决策是一个县城的36的270平的，是钱江国际城，楼品肯定不如这个了，对，但是也凑合用，而且是拎包入住。B 决策200平32楼高楼夜景落地窗，我形容特别特别好，但是要50万。 A 决策只要 3.6 万，可能就是40万啊，便宜10万。 C 决策滨江，然后可能是叉叉叉叉，就不说了，阿里园区那个拎包入住。我就引导大家决策，我觉得大家都会选 B 吧，就他妈都选 A， 都他妈说实用主义，我就逆反了，真他妈的，我发票圈就觉得要选 B， 很多人都说你发票圈就他妈是为了选 B， 结果他们还是要说 A， 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不知道我的引导的措施是什么，他们全是选 A， 就帖子听我的，装修很费成本，帖子听我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肯定会发展壮大的，你选 A 吧，暂时的方案。我当时就不信了，还有帖子听我的，装修很麻烦，十万，我他妈就不信了，要十万吗？我就让那个装修队来了，我也不图麻烦，就让他们来实际参测了一下，只他妈要3万，当场拍板干，就签约了。签约当时真的心情很忐忑，因为要给30万两个月的租金，然后加二付六，然后马上给物业费，天哪，真的好可怕。但是签了下来之后真的很激动，就我原先在民居没有这种激动的感觉，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办公室，真的不是办公室，但是这个时候杭州可以给我这么顶级的楼品，是像北京的华贸一样25块钱一平的楼品，只要4.6块的租金，32楼，我的铁子们可以工作的好一些，我觉得值了，我还是愿意投入这个成本的。我签了3年，然后前2年不涨房租，后年涨5%，我觉得可以接受。这个公司算是硬件设施和人工上班完了，那最后的就是你本身在税制上的处理。税制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是因为你的所得税在哪里缴和你的增值税在哪里缴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税收筹划，所以说这个很技术性，然后现在还在做。对，所以说办公司第一班员工，第二班办公室，第三就是办公司的这样主体，主体搬完可能就你的收入也要到哪儿，还是要感谢杭州的，非常感谢杭州让我还是拥有了那样的办公室。然后就涉及到搬家，搬家就这套房子，这套房子也是那个中介，我觉得中介真的很神奇，
通晓人性的大师，
都是这样的。看了这套我根本看不下去了，第二天还理性还压抑着我要去看一下旁边也是一样的条件，9000块钱，但是就是不用高楼落地窗，滨江对面的，我还算了，就 AB 两套方案，这套是1.4万，我年付嘛，然后那套是9000，所以说可以节约6万，我说这个6万刘思颖你说你愿不愿意付吧，然后最后答案是愿意，那边6万，而且还是抵扣了10000块钱打车费的啊，就是那边还要多10000块钱打车费，所以说是7万，贵了，还是愿意，真的还是愿意，这边5块钱的物业费我也愿意，我觉得看到好的东西还是挪不动步，悟到了一个道理，第一个要努力赚钱，第二个你要努力的趁年轻的时候能够你自己还有一种预期的落差，什么叫预期落差，就是你自己以为你自己能够看到的好东西是这里，但是有一朝一日你看到了这里，然后你的预算其实还不太能够这里，但是在你看到好东西和最好的东西中间的时候你可以撑一点，到这边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预期落差是很高的，因此你的正向反馈是有的，而不是像有一些老板他就算很有钱他住别墅其实他也非常习以为常了，那个时候其实他没有什么幸福反馈了，但是我现在正反馈是非常充足的，滴着血的正反馈，
我们走6道口的
对啊，6道口一楼潮湿阴暗40几平的，
对，而且南北不通透
啊！你看当时你那什么鬼跟我说什么南北成为我的心结，我就说南北是不是通的，果然是通的，通的真的很爽，就是它的风是可以对流的，
对，
哦，原来是这个自然道理啊！天哪，人类太有智慧了吧，我当时都没有享受过南北通透的房子，我操，
哎，北京都是累，
真的我很累啊北京，但是你看我当时第一期 vlog 我还想在北京买房，真的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我觉得再回到头来说我对北京的感觉，就是首先我们是习以为常在北京的，读的大学在北京就必须在北京吗？不一定，但是我们就是习以为常，给了我们选择我们就接住了，然后之后就加入创业公司，然后那个啥，我在面包求职的时候其实全国各地出差就已经领略过杭州上海广州深圳之美了， 当时就想说有没有一种人生可以北上广深杭，然后五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 Q 的去来。对，但是后来想还是不可能，其实因为你自己还终究是要去 settle 到一个城市，有固定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轨迹和范围以及路径的。哪怕你是经常出差，但是你永远会有一个 base 地。对，这个 base 地可能你要有一个窝，然后你要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关系，然后还有自己至少就是最底线的，就是你感受最习惯的在哪里。年轻的时候如果说你希望尝试多个城市，那是需要勇气和实力的以及机遇的。因为很多人是不能接受以及不太能有能力去接受城市迁徙的。刚刚说了一个原因，就是工作上的原因，因为工作机会是缺失的，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互联网。
对于普通人而言，
对，
就是他的生活连续性就意味着成本的降低，
嗯，
就包括他社保的迁移，他户口，
啊，对对，
他如果买房了，他就还，他换个工作，他还贷，他在当地的那个，
是，
就是，
买房，
对，
五险一
金。这些都会很，就已经牵制住一个人了。
人生很琐碎的 ，Oh my God， 我不想这么琐碎。
所以大家就听听刘思义的故事，自己过过脑瘾。
真的很琐碎，我现在再也不想琐碎了。就是啊，那个北京大妈也是因为琐碎惹了我那个锁那个事儿，真的是，我他妈真的想把他踢开，真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琐碎啊？我能不能用钱买走这些琐碎啊？
你已经做到了呀。
啊，对，搬家公司，清洁公司。
对啊。
所以说大家要努力挣钱工作。但我现在又在想啊，我的小朋友们像 Toby 和 Alan， 其实他们也是我们口中的连续性成本其实还蛮高的，
嗯，
但他们也愿意来是因为什么？就可能是因为杭州本身对他们来说成本会更低，
嗯，
也是这个考虑，他们自己要攒老婆本，
嗯，
然后他们自己要攒现金，
嗯，
所以说就响应号召吧，就直接就来了，
嗯，
特别夸张，他们就一天做的决定吧，也让我觉得有责任了，养了九张嘴，责任重大。说说你吧，最近怎么样 catch up 一下，
老样子，
写作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最近一个月在玩动森。
啊，我听那个佐助猪说了，说你动森的在线时长很高。
是的，我就是觉得好玩，他即时反馈做的蛮好的，
嗯，
然后因为就是他总是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呼应嘛，比如说最近也在看西部世界，动森其实有一点点像，因为这一个月我没有录节目嘛，然后我经常在想我要录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就想话题，然后在就是身边知道我玩游戏的朋友就是讲动森，然后我就觉得我又不是游戏主播，然后也不像鸡和 Gadio 他们讲的那么好，然后我也不了解这个团队，我只不过就是自己喜欢玩而已，就有一点让我还是很感触，就是这个游戏如果不了解的人，我大概介绍一下，它的设定是你要去一个无人岛上生活，到这个岛上之后，你就可以非常无聊的钓鱼、砍树、摘果子、种花，但是，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开始把自己的帐篷变得就升级，然后这么听都很无聊，因为我以前从来不玩游戏，而且我也鄙视玩游戏，所以我就想啊，这有什么？当别人第一次给我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啊，这不就是个就是这样的游戏嘛。但是后来他做的特别好的是，它确实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唤起我的好奇心，给我带来非常真实的感情体验。比如说它上面除了你自己这个无人岛上，其实有别的小动物，然后小动物会每天跟你说话，然后它那些台词就写的还比较有个性嘛，然后它们每个小动物的人设有他们的生日、星座、性格啊，比如自恋啊什么，你确实可以体会到。然后那一天有个小动物搬走了，就是如果玩这个游戏的人肯定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你是真的会对它产生依恋，就是他搬走的时候他会给你写信，然后你知道吗，话就像你说出来一样，就是我有一个考拉叫罗奇，然后我的岛上来一个新的小动物，小动物名额是有上限的嘛，所以就要搬走一个，然后搬走罗奇，那我就想那让他走吧，因为我觉得要更新一下，
新陈代谢一下，
对对对。然后走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有，我早就决定要走了，抱歉现在才告诉你，然后我觉得我还是随波逐流，把命运交给未来。
我操，
真的，然后他说很多这样的话，然后他说虽然我们分离，但是我们还会仰望同一片天空，所以未来直到后会有期之前，请你不要忘记我。其实这样的对话我之前在微博上就看到，这个游戏很受欢迎嘛，然后很多人玩，我就已经看到过。而且你知道它游戏的设定很好，是你的小动物也可能搬到你朋友，比如说我在玩，然后小左左之助在玩，然后他可以来我的岛上接走动物，然后你再去他的岛上，他会记得你，你是活泼江洋大岛的 Debbie 吗？我之前就在那里住过，你还记得我吗？他会这样跟你说话，而且其实小动物也会给你写信，然后写的也特别深奥，你知道吗？就会讲那种，他很鸡汤吗？他也不是很鸡汤，他就会和你的那种打个这种鸡汤的擦边球吧，但是又不是那么，而且他有点点日本人的那种 精神、
啊、对，我知道，
就是这种感情体很真实。其实本着科学还原论的角度，就是很不正确的说，我知道它是一段代码和设定，但是对我唤起的这种感情是特别真实的。然后这个游戏它又做了很多，我刚刚说所谓的抓虫钓鱼很无聊吧，但是它里面有个博物馆，所以它会按照季节的变换更替它的物种，然后你可以抓到动物之后带去博物馆，然后它又给你介绍这个动物，所以它也做博物教育，基本教育。然后现在它有艺术馆，就是有个狐狸会来你岛上卖赝品，然后你就去看这是真假，相当于做艺术品科普。所以其实它就反正还是呼应着我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多爱好和兴趣，然后我就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然后我又比较就是确实自由时间比较多嘛，所以我玩它的时间比较多。如果你同时也在看西部世界，同时也在看前段时间推荐过你的一本书叫呼吸、
oh.
那本的书是 Ted 江，就是陶德，还是我忘了那个作者名字，反正他也是个华裔，他在里面。
你说最后一篇文章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看，快梗概一下。你说就是那个最后一篇文章最值得看，
那我待会儿再讲啊、嗯、就是我先把和我动森或最近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嗯、其中有一篇文章他就专门在讲你在赛博空间养宠物，他讲的是你要在赛博空间训练你的宠物，然后你的宠物还有什么样的性格，当你的赛博空间消失，比如说原来有个游戏平台，他开发了一个平台，然后你可以去养这个宠物，然后去给他买设备训练他，但是后来这公司他要迁移他的设备，他要迁移他的服务器，但是一个主人又不想放弃他的宠物，或者这个主人面临一个新的伦理，就是你的宠物在那个世界被饿死，你觉得这件事情 matter 吗？这个就是和现在我觉得我在动森里看到的情况很像，因为我对小动物都特别好，就每天想着给他们送什么礼物能和他们家的风格相匹配。但是有的人会因为不喜欢一个小动物就把那个小动物活埋了，因为你是可以做悬崖的嘛，然后你也可以去推它或者每天都打它，然后它刚开始会给你生气说你不要这样，然后后来它说哎，你是何必如此呢。其实我还是知道它是一段代码，但是如我所说嘛，它对你引起的感情和感受是真实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好。因为其实我为什么最近很喜欢玩游戏，另外一个原因啊，就除了这游戏本身好玩我自己有时间之外，是别的事情很痛苦，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不想玩，发现就是在疫情然后打开微博就是代孕的事情，然后李星星的事情，所以就非常想逃避。然后我就发现那个真的是个无人岛，然后每天下雨浇花还杂交，你知道还根据孟德斯鸠遗传基因学，真的是严格的按照那个有概率16%会出蓝玫瑰。讲到这里就是其实西部世界第三季也是这样的设定嘛，不是说这样的设定吧，就是它不是一个无人岛，但是它还是会和你呼应，就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有一个这样的公园，你这个 host 接待你的人是人工智能，然后它训练的像你一样有感情有反馈，然后知道如何，比如说他的个性是他会引诱你等等等等。然后我就发现在疫情期间就在过去的一个月，我喜欢的这些作品就有一点点这种呼应。其实这个是我说完了我最近在干什么，我也觉得我是从中受益的吧，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好的很简单的作品会给你带来这样的感受，对我的就是也有点音谱的，这也是那个理性在强行解释感性。但是最后来讲你刚问的那个问题，
这篇文章名称叫什么，标
焦虑是自由的眩晕，
这个标题我没有太懂，
这标题很炫酷，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是看故事本身，因为我最近也看科幻，然后我待会儿就无所谓随便讲吧，因为我最近也在看路边野滩，俄罗斯的一个科幻小说，最近看很多科幻，也不是很多啊，就是一些。回到焦虑是自由的眩晕这一侧啊，因为呼吸是一个短篇集，然后它都是一个科学点子写的文章。我其实最最喜欢的就是呼吸这一篇，它特别短，我觉得它是极简主义写作优雅和感动的代表。他就写一个机器是如何意识到生命是不可视的，然后是不可逆的，然后这种消失终将就是熵这个概念趋于平衡。当然这是我肤浅的理解，有很多很读科幻写科幻很厉害的人有更好的分析。短短的500字或者几百字，一两页，我的 Kindle 就两页的一篇文章能把我看得潸然泪下，让人真的很感慨。我先不剧透啊，因为那个就是科幻小说的乐趣是自己去读嘛。焦虑是自由的眩晕这一篇呢，其实说的是我和刘思怡我们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做的选择。比如说你到杭州来是个选择，对吧、
嗯、
有选择就对比，然后我们就常常想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现在会怎么样，或者我现在不这么做我以后会怎样。他、
嗯、
就真的假设有一个临近是一个机器，你可以通过这个机器去和别的平行世界的你对话，你也可以知道他和你在某一个时间点就有分支吧，可以这么肤浅的说、啊、可以知道一个对比。你知道就是科幻小说或者这种偏文学的或者我认为的一个好的科幻故事，它除了这个很精彩的点子之外，它会把这个编入一个剧情里。它特别好的就是它讲了这个东西让人上瘾，因为所有人都特别渴望知道
What if
对 what if， 他就把它写成一个主人公是，他是戒掉这个临近的一个 AA 互助会，因为这个临近并不是一个无限的资源，他开始记录的这一刻到他完全用完，以及他这个机器在不断的更新和换代嘛，有最老的版本，有现在的版本，它是有限的，就是容量。你每次发生一个对话，员工呢，这个主人公他就是一个这个互助会的员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一些时间，然后他自己就有很多困扰和问题，但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帮助别人能够摆脱这种带来的困扰，因为确实有一些决策就是能带来很大的落差。他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他自己过得非常好，而他自己不行，他就非常的痛苦，然后他会抑郁，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无法面对这个现实。通过这个主人公去讲述了很多别的人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个故事还是给我带来莫大的安慰，是这个主人公他自己有一个问题，是他在高中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成绩都非常好，但是他们同时很淘气和调皮，然后他们有一天在吸一种无伤大雅的毒，但是他们被老师抓到了，然后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他就把这个所有的责任都怪在了他的好朋友身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学校念的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学生就没有处理他们，但是从那以后他那个好朋友就开始吸毒，一路走下坡，然后他就一生都感到很愧疚，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就是开始逃避嘛，但是他自己还是勉强维持他自己的生活，直到很多年之后他在这个现在的公司，然后他在做这种工作，有个人来找他，就是当年那个朋友，问他能不能给他钱，然后他也认为自己当时做了那个很不幸的决定，所以为了补偿他就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虽然有的时候他觉得他也在用那个钱吸毒或者做不合理的事情。他自己是不怎么用临近的，除了为了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和这个有关吧，而且有的时候他也要修那台机器。这个故事的中间啊，讲了很多别人的故事，最后落脚点是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个匿名的人，陌生的人给他寄了一个临近，这个临近向他提供了其他平行世界里的他在当时读书时吸毒被反或者就是被抓到的那一刻做的不同的抉择。 A 是他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在了自己身上，就说这个都是我的。 B 是他没有说话，C 就是他现在做的他怪在了他的好朋友身上。其实就这些选择，他发现当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的那个好朋友出于愧疚也一路往下走，还是过上了很不幸的生活，然后同时也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成绩好嘛，所以他并没有受到指责，就没有最终影响他毕业，然后他的那个好朋友还是在问他要钱。当他什么都没有说话的时候，他的那个好朋友责怪他什么都没有说，以至于让这件事情一直很 unclear， 然后那个朋友还是一路走向堕落。也就是其实当他真正透过平行世界去看那个世界里他的影响，他自己的一个临时的决定对别人到底有什么影响的时候，是没有真正那么意义大的影响的，就是他的一个所谓的道德决定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这相当于是打开了他的一个心结吧。这个作者他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佩服他的是，他除了在只讲这个故事，就我们说这个干的内容之外，他也讲了非常具有哲学意义的一些话。他就是说其实这些个就是你想象中的平行世界，或者那个书里的平行世界的那么多个你，其实在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都会构成一个新的你，你会不断的朝着这个你，就是你的这个自我，或者你的道德选择，或者你的情境选择，也是构成你的一部分。反正他当时给了我一个很安慰很优美的具有安慰性的句子，就是你想成为的人和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交相辉映的，所以不存在一个一时做了一个怎样的决定他就不可挽回，然后他就万劫不复，所以你就错过了人生的几千万等等等等，不是这样。我虽然没有读过很多哲学的书去找关于做选择或者自由意志的答案，但是在那本就是这本科幻小说算是已经完成了我对很多选择时犹豫的纠结感，我再也不犹豫了，真的是推荐大家。因为那本书的同一个作者写出来了降临那个电影的小说原著，然后那个小说的原著也是文笔很优美，电影改编也很成功嘛。
哦，那个降临是一个母亲对她的
对孩子
女儿的
时间和语言，
倒叙，对对对
对，尤其是讨论语言学，其实那个作者非常厉害，就是这些体验在一起是很像很像的。
我原先会觉得我的选择是纠结的，现在仍然会觉得，但是好像当我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就义无反顾的无法改变了，我就觉得就这样瞎鸡巴过吧。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说的交相辉映，因为我刚刚在听你描述的时候就有一个困惑，是在于说如果说人生只需要做一个选择，那其实这个选择姿势体大， 但是好像无论我们选文理科还是选专业还是选城市，其实这个选择在漫长人生中都只是千万选择的之一啊，我觉得无论这个选择多么重大，你未来仍然会面临 N 多选择，你不能否认其他选择对你的意义很重大呀，你只能说每个选择都很重大。那其实你在不断的几乎无穷的在掷骰子，非常同意那个作者说的，你无穷次的掷骰子就在掷你想成为的那个自己。
嗯，
所以说写作呢，你的写作呢要不要有什么帖子支持的？
不知道，没头绪呢。
你什么时候产生一个初稿，然后等我们帖子联系一下出版社，帖子有什么出版社的可以先联系起来了哈，我觉得。
对啊，其实我挺需要编辑的，因为这段时间，但这也区一个月而已。
有进展了是吗？
有进展，有、
okay.
还是进展还是有的，只不过是在过去的一个月进展的速度变慢了而已。做个另外一个讨论吧，就是我发现很多时候你跟别人你在讲你在写作，我只是觉得我是打字员，就是很多人说啊你写公众号吗，我就觉得真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还是很不一样的体验。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很困惑，看到很多事情可能自己心里也会慌吧，但是不知道先做完这件事情吧。我觉得如果是以一个非常像工作或者很急迫的心态，我也在最开始也不会做这个选择。
对、啊、
对，所以
都在投掷你想成为的自己。
对对对，所以我没有那么焦虑，就这样吧。瞎鸡巴活吧。
妈妈碧池的家里蹲也是在投掷想成为的自己。其实我还蛮羡慕你们这种风格的，我是一个正统的路径啊，感觉
我们的路径都很不正统。拜托，就是什么是所谓的正统，最大公约数才是正统吗？那也太平庸了吧。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很有可能就是最大公约数，你知道失业的人这种上位失业自己出来单干。
我们是最大公约数，我们才是正统，
我们就是正统，就是主流。你还觉得自己很 special。 我的天呀，你只是比我和碧池 progress 多一些，物质条件好很多，但是我们这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什么时候我才有钱给你们投资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你这房子让我们来租就行了。
嗯，房子不是我的，
没事，住到就是。
我现在又觉得买房子又不是我的执念了。我原先在疫情之后我还觉得是我的执念来着，咋回事儿？我现在又不觉得了。
流动性啊，我说句心里话，你要是现在真的买房，你的限制问题就是你的房贷、你的产权。
现在金融会被受非常大影响。
嗯，对，除非你全款，然后不管了。
那他妈的也太有钱了吧！有钱到那个地步，我就不 care 这些了，对吧？
在北京也就老破小。
对啊。
对，而且那样的资产就是流动性比较低，体验也不怎么样。你可能在北京好几好贵好贵的房子也很差。
对啊。
然后，其实我有一种概念，就是你以为你拥有的。只是你拥有的这段时间里你对这东西的感受，
是的，
因为70年之后你会灰飞烟灭，就是你还能永垂不朽吗？
去使用它而不是去占有。
而且我觉得这个想法也会环保一些，
使用它而不是去占有它，其实又会受到我爸妈的挑战，是那你有这么多现金你准备去干嘛呢？当你未来的那个时候，到我们未来40-50岁的时候，你就像你父母一样有现金，你会去干嘛？还是要购置资产，不然贬值咋办？
我觉得这是一个囤积癖吧，可以讲的稍微深远一些。就是我觉得疫情给我带来另外一个相对宏观一点，或者我自己吹牛逼的反思，就是我们可能真的作为一个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啊，要面对一种过剩。我个人认为我们是不需要一味的消耗很多资源，一味的去占有很多。就是以前的人会觉得我现在有房可以留给我的后代，可是我都不确定我有没有后代，以及我真的也不在乎我有没有后代。
如果说我们没有后代的话，我们的后退之路就是我们父母百年归山时候的资产，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囤积资产？
就是人类本身其实
那我们就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即可。我们就月光即可，我们买好我们的重疾险，然后我们就 happy 的在卢森堡别墅，我们还租别墅。
我来讲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个人而言，囤积或者囤积癖或者财富的积累是有意义的，就是你不要来辩论我或者不要来杠我。但是我想作为人类一个整体，你无限的去开发资源，就无限的去消耗，其实真的对我们自己没有什么用。我觉得我现在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这样，可能也是因为疫情嘛，我觉得我在精神上是已经是无涯，就是可无涯的状态。我想看的美剧真的很多，就是还没看完，没时间看完。然后游戏这么好玩，然后有这么多很优秀的作品，然后我的快乐其实也很简单。 我觉得是很容易满足。
所以说其实你的当下的会容忍度很低
啊、
如果说从世俗角度来说的话，
我不知道什么叫当下的容忍度很低，但我就说吧，我需要的是什么一日三餐健康。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
对
你的下限很容易被满足、啊、
然后其实我也想知道，就是我也会被我的偶像所鼓励，以及我向往什么样的生活。比如说爱因斯坦，就是他知道所有的消耗都建立在对别人的劳动的剥削上，所以我也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让别人更 suffer 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自己过一种相对环保和简单和快乐和精神上充分自由的生活已经很理想了。那么由此我就可以免除在一些方面的囤积癖。 overall 做一个大的就是就不论是经济还是市场，我觉得资本主义确实有一些非常非常不好的缺点。动物到城市里或者幽静的城市，暂时关掉的工厂，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产能过剩的，有些地方就是啊，人家再创造一些新的需求再去消耗，我觉得可能对我个人而言是没有什么那么大的意义的。我也没有看到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吧，但是我至少 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已经觉得我在精神生活上是没有那么大的缺憾，就是我会觉得无聊，不会的，我每个小时都会在想，我是看这个好还是看那个好。包括我现在做的事情，就哪怕写东西，我也是很愉快的，别无他求。
天哪，他已经进入这个境界了，我还在追逐物质的无边海洋。
但是我觉得我这样也可能是理性在解释感性吧。
嗯
嗯，没事，我有你这样的朋友，我想住豪宅的时候，大家
来蹭一蹭。
对对对，
欢迎，行吧，今天已经录了一个小时了，就这样吧。
好，
好，
拜
拜。